约拿书最后一卷，我们讲了第七卷，今天是第七卷最后一卷。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今天我要做一个总整理，那我们请 Alice 带我们念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
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
好，谢谢。这里讲到约拿大大不悦，他是不悦什么？他在发怒什么事情呢？就是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讲的，就是神查看尼尼微他们的行为呢，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约拿发怒就是神居然说要毁灭尼尼微，现在不毁灭了，他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因为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如果他们被毁灭了，以色列人就比较没有后顾之忧，没有威胁力，所以他盼望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家可以被毁灭。那我们从这个约拿书，你可以从一个角度，约拿书一个负担就是要让弟兄姊妹来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然后呢，你从约拿的身上也可以认识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看约拿他是一位被拣选被恩高的先知，而且他也带出很伟大的事工，在历世历代以来很少有神的仆人只在一个城里面三天而已，三天呢，只讲同样的一句话，整个城都悔改，大有能力的服事，整个城连国王都下宝座，连牲畜都进食，这样子的悔改，他可以带出那么伟大的事工，那样的服事。但是你来看，约拿他从第一章神叫他说去往尼尼微大城去，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那你就发现他是被神拣选的大有恩高的先知，但是呢他有一个狭窄的爱国主义，狭窄的民族主义，那狭窄的宗教，宗教这个宗教主义呢，以至于排他性很强。他宗教的这个排他性很强，以至于使他没有办法去顺服神。从第一章他就有他的主观的看法跟主观的决定，因为他觉得神，你要我去跟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家讲悔改的信息，门都没有，我走我的路，我不干这种事情的。他们坏人就是该毁灭，这是他的看法。而且他们是会来杀害你的选民的，他们该被毁灭，这是他的看法，都好像很对，对不对？都好像很对，这就是一个知识善恶术的道路。一个分别善恶术的道路常常都是理性的分析是很对很合理的，但是那不是神恩典的道路。神作恶有罪要审判，但是神的慈爱神的恩典跟怜悯，他盼望他们可以悔改以至于可以不用审判。那所以呢，约拿第一章他就是走他自己的路，然后呢神就管教了。第二章是最可爱的约拿，你看在渔夫里的约拿是最可爱的，他那个祷告真是谦卑，一个人谦卑下来了，站对了位置，就是我是罪人你是神。他第一章忘了他是神了，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这样，连先知都会这样，明明神是那么伟大的神，但是呢他 可以忘掉神是什么样的神，他就是觉得我没办法顺服，我不管了，我就是不肯让他这样来成为我们以色列人的威胁。好，那第二章他就回到他的对的位置，站在罪人的位置上，他就怎么样呢？哦，他就说神啊，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好，他第二章他就开始明白，神是你使我这样，好，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但是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好，你用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好，你怎么样？你将我投下深渊，好，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他都开始明白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全能的神，是安排你一切环境的神。所以约拿在第二章是最可爱的，站对了位置了，在渔父里面最可爱。好啊，跪下来谦卑的求告神，是你使我这样子的，但是我仍然要仰望你，救恩出于你，我感谢你。哦，一个人谦卑下来就有感恩的心，一个人谦卑下来就知道自己是谁，知道神是谁。常常我们就是高傲的时候，眼睛长在头顶上，就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神是谁，就是这样。好，那所以他第二章是最可爱的，这样子谦卑的俯伏，然后神呢谦卑俯伏这样在主面前祷告，神也垂听到祷告。第三章就乖乖的去顺服，但是他虽然顺服，你发现他所传的信息他一点都没有改变。什么叫没改变？他去传神的信息，顺服去传，但是他这个人基本上没有改变。他讲这个信息的，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这样。他没有一点怜悯，没有一点难过、忧伤，想到这里有这么多人要被毁灭，整座城要毁灭，他没有怜悯，没有哀伤，没有同情，都没有。好，然后呢？他所讲的话大有能力，全部都悔改了。那日子越久了以后，他就开始什么？老我就越大了。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神所做的呢不合他意，好，也是他早就害怕会临到的事，果然临到了，就是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就大大的不悦，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你看那个谦卑的约拿又爬到宝座上，你知道吗？尼尼微王下宝座，但是先知却坐上宝座，对神大大不悦而且发怒。你从约拿书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呼风唤雨的神，好，他是一句话都不讲他就可以管教一个顽固分子乖乖乖的，他可以使一个高傲的整个的谦卑下来，他一句话都不用说他就可以这样。他是一位风浪在他的管理，他一叫东风就来了，哦，约拿的头就昏了。好，那他一说话海浪就平息，不用说，他手一伸海浪就平息了。那但是他也可以小到连一条虫说去咬这颗蓖麻，你看那个虫就乖乖的就爬去咬，而且咬对地方马上就枯干了那个蓖麻。好，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位神真是全能的神，管理一切安排一切，就要教导约拿。好，那约拿呢他很自以为意，一个很爱国的人大部分都蛮觉得自以为意的，那一个爱国爱民族的人大部分都很会觉得自以为是跟自以为意的，好，所以他会大大的发怒。很多时候我们会发怒就是因为我太对了而你太错了，所以我们就会发怒。好，那可是呢神就让一颗蓖麻这样子这个枯槁了以后，好，那就你就发现约拿就不高兴了， 这就显出约拿的不义，你知道吗？12万多的人死掉，因为不关我的事，所以我一滴都摸不到我的皮毛。可是，一颗我喜欢的，为什么？因为可以给我遮阴的蓖麻死了，我就受不了。所以还是自私嘛，对不对？还是自私。好，那因为这事关乎到我的利益了。不关乎我们的利益，我们可以觉得哦，这些人就该死。真的有关乎到我们的利益，我们一滴滴什么有损伤，我们都受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不义，常常是以我们自私为出发点的。好，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光照底下，才知道哦，我不是像我所以为的，我真的是那么公义的，那么正义的。好，那我们从约拿书你可以发现，约拿第一章他的性格呢，第二章被管教，好，到第四章他又回到他的原样，回到他的原样，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一个人你可以带出伟大的事工，但是我们的性格一点都没有改变。好，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到底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好，谢谢。这两节讲到神恩召的指望，神永恒的心意，他创造我们，他又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让我们来到教会有做一点服事，有带一下茶巾，带一点敬拜，有一些奉献，有带人信主就好了，这些都是该做的。但是他至终的目的是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哦，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恩典。就是像我们这么自私的罪人，神说我可以跟这位圣洁至高至尊的神的性情有份，知道吗？也就不管我这个人，我们有时候连自己都很讨厌自己，但是神不讨厌我们，他说他会要一直坐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这是神永恒的目的。所以神来到教会，他给我们一些服事，整个的目的是要我们来与他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你带敬拜，你带小组，你传福音，你来聚会，你参加那么多的聚会，我是不是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讲到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神应许把这么又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呢，叫我们可以与他的性情有份。他说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他就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些。然后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也就是说，我们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一路上就是每一天要更多来认识他，认识他，借着你聚会，借着你服事，借着一切的操练，都要使我们更认识他。这里讲的认识呢，就是同房，在原文是同房的意思，就是夫妻住在同一个房间，同夫妻同房那种那么亲密的认识。神要我们跟他有那么亲密的认识，不是泛泛之交而已，不是那个头脑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已，很表面的，不是，是要我们跟他有那么亲密的联合的认识，这是神永恒的心意。然后他说呢，他说所以呢，在第十节十一节，第十节十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更加的殷勤。也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殷勤的一件事情，就是使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好，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神永恒的心意。所以弟兄们，当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当我们有很多的服事，我们要有时再退回来看一看，想一想，这些有没有使我跟神的性情更有份，还是我变成服事，我整个注意力就在这个服事的果效，以至于呢，对于服事的一些这个细小的事情上，跟人意见不合的事情上，我就在那斤斤计较，在那不高兴，像约拿一样大大不悦，在那发怒。那这些服事并没有带来使我跟神的性情更有份嘛？你说那算了，那我干脆都不服事。不，服事特别容易显出我们未得之地。你必须要服事，你如果过一个这个独行侠的生活，你也不会与基督的性情有份的。与基督的性情有份，特别是要跟肢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承受，一同来在爱中建立自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他特别借着肢体的相处，在服事上的各种看法意见不一样里面，来使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性情，这是神永恒的心意。好，那这个叫做生命的道路，恩典的道路。好，可是我们常常走在分别善恶树知识的道路，常常就觉得这个是这样不够有效率，这个是这样不够合理，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好，那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再回到我神在我身上永恒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不会在一些枝节末尾的事情上，我们把它变得这个就是这么重大，这是这么重要，以至于我在那不高兴跟发怒。我们那个前些日子听证会，5月6号听证会嘛，哈，那5月11号是母亲节。听证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很谢谢那一些我们的社区居民哈，他们来了几次听证会哈，这样待的那么久，然后也上台去为我们这个说话，这样哈，我们很感激这些美国人哈，他们的爱心哈，所以我们就母亲节就想说要送给他们花哈和卡片还有气球。好，所以就有同工呢就说请我三姐跟三姐夫去买花哈跟气球，这样哈，然后呢就跟他讲要买几个人的份，这样。后来我三姐夫就说我们也应该买给那个反对我们的人哈，这样哈，我们不是只有感激那些支持我们赞成我们，那反对我们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送他们。那我们听了就觉得很有道理哈，所以就知道那一次听证会有一对夫妻上台去反对我们嘛哈，所以我们就请一位姊妹也带着花还有气球还有卡片哈去送给他。那他不在家，我们的姊妹就把他放在他家门口，就隔了几天以后，我们就收到一封信哈，那一位太太呢就给我们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哈，他就说非常谢谢你们哈纪念到母亲，就说我是个母亲还送我这个哈花跟气球哈，那我也要跟你们表达哈我那一天我反对，只是说因为你们的教堂盖起来就挡住了我的 view。我的景观我就看不见那个景观了哈，这样我并不是反对你们哈，事实上我非常欢迎你们教会来在这个地方哈。他说我现在也开始去New Peters 的路德会这个查考圣经哈，如果以后你们教会呢有英文的查经，我也希望可以参加。那他就说我希望跟你们是一个长期的关系。就觉得好感谢神。就是我们如果走在知识上恶树的道路上，我们就是觉得我们谢谢那帮助我们的。那可是我们走在一个恩典的道路上，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好，我们就觉得说啊，对，我们教堂盖起来确实挡住了他的景观，我们也觉得很同情，好，所以他上去反对我们也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还是愿意这个庆贺他的母亲节，好，我们还是愿意这样送给他，你看就成为一个这样爱的和睦的关系。好，那神常常要我们对每件事情的反应是一个神属性的反应，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允许一切的事临到我们，都要我们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怜悯，在他的恩典里面去反应，去对待别人。好，那神在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好，天国的律例里面特别讲到连续人的必蒙连续，好，神要我们去连续人，好，还有在何西阿书那里第六章，我们可以看一下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
好，神说呢，我喜爱好良善，那个小字或作连续，我喜爱美的事，良善的事，我喜爱连续。好，那不喜爱祭祀，神其实喜爱祭祀啊，他要我们来献祭啊，但是比较起来他喜爱连续。好，然后他喜爱连续我们，他也喜爱我们常常去连续别人，所以他说连续人的必蒙神的连续。好，然后呢，他喜爱认识神胜于反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识神，喜欢我们来认识他，多多的来认识他。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个认识又是一个同房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更多来认识我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如果真认识我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你就不会常常很敬而远之，你会敬畏他，会对神所说的话非常的敬畏，但是你会好喜欢来亲近他，靠近他。我们怎么样性情可以改变向他，就是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好，来跟他谈话，思想他，好，谈论他，来亲近他，你不知不觉你就越来越有他的属性，那个连续人的属性，我们整个那个刚硬的心就越来越柔软。好，所以他喜欢我们来认识他胜于我们献祭。好，那这就是一条恩典的道路，你走在恩典的道路上，你就会遇见神，你走在知识善恶树的道路上，你就会遇见死亡。好，那瑞典呢有一个人叫做诺贝尔。好，这个诺贝尔呢，他从小学就一直都读书都是第二名，那有一个第一名的叫做伯济。好，那后来伯济生了一场大病，好，请了长假。那这个诺贝尔呢的一些朋友就为他很高兴，说哎，那现在你可以得第一名了哈。那结果诺贝尔都没有高兴，他还把他的这个上课的笔记都整理好，然后都一直寄给这个伯济。好，结果到学期末呢，伯济来考试，伯济又是第一名，他还是第二名。好，那可是诺贝尔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化学家，而且发明了火药，就赚了非常多的钱，成为巨富。那他死了以后呢，他也不是把这个钱留给那个他就把这个钱就捐出来，设立一个诺贝尔奖，要来奖励那些在世界上对于这个医学这个化学物理或者是对文学还有人类的和平可以带来贡献的人，来奖励他们这样。好，那因着诺贝尔他这个开阔的心胸还有乐于与人分享， 这个伟大的胸襟呢，哈，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而且呢，后来的人呢，留下了后人对他的永远的怀念跟追思，哈，所以最后呢，在历史上，大家都只认识这个第二名的诺贝尔，哈，很少人去认识第一名的这个伯济，哈，那所以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靠他要去拼的赢过人。而是在他的心胸的气度跟分享的态度。好，那这是我前几天看的一篇文章哈。那有一个有这个他这个写的人，他最后去下一个结论，他说未来成功的新典范，不在乎你赢过多少人，而在乎你帮过多少人。你帮助过多少人？因为你帮助过越多人，你的那个服务的地方就越广。那你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就好像这个终身义工孙悦说的，好东西要跟人分享，他说分享呢，就是建立人际关系、整合力量的最大元素。神要我们所有的，神所给我们的是要我们去分享，要我们去给人。那我们来看，所以我觉得我们教育我们的儿女也是，好，有好多小孩子从小就立志要拿诺贝尔奖，好，那你要告诉他诺贝尔的故事，好，告诉他，让我们的孩子不是要得着 A plus， 而是他最重要，他每一天，好，是不是更多的要去成为人的帮助，去帮助别人，去服务别人，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哈，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35-38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好，谢谢。我们的这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什么？没有钱，没有饭吃，是不是？你怜悯人，你给他5块、500块、1000块、10000块，他都还是会用完的。但是耶稣怜悯人，怜悯什么？怜悯他们没有牧人，没有牧人，他们没有，不认识这位大牧人神，来住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认识这位牧人，你只要把他们带到这个牧人的面前，他拥有了牧人，他就有应聘，有喂养，有供应，有保护，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怜悯人最重要的要看见人的灵魂的贫穷。我们有没有常常怜悯我们周遭的人，真是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困苦流离。在现在这个世代，你看看 SARS 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人多么困苦流离，多么困苦，多么可怜。好，那他说耶稣就怎么样呢？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所以神要我们怜悯人，就是要多多的求主说兴起更多的工人来，差派工人出去。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先锋训练中心啊，训练更多合神心意的仆人，会让神的旨意畅行无阻的神的仆人，可以去收他的庄稼，可以去预备人成为神的心腹，可以带领人成为基督的先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夏令会。好，我们夏令会要这个新兵训练营，也是要训练出更多的合神心意的领袖工人，好，那可以来这样子来装备他的羊群，让他的羊群得到饱足的喂养， 当他的羊群可以长得不是瘦瘦弱弱的，而是长大成熟的，有力量的，那而且是快乐的羊群，那而且还会再去带别的羊群的，也去喂养别的羊群的。我们再来看第十四章，马太福音14:14-16，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好，谢谢。好，那你看这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就怜悯他们，好，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好，然后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一定包括有些人也蛮有钱的，但是只要他不认识这位好牧人，他实在是可怜的，所以耶稣就怜悯他们。好，然后呢，后来这个耶稣就医治他们的病，好，医治他们病。然后这个天渐渐晚了呢，门徒就来说，神啊，赶快叫他们散开啊，好好让他们自己去买吃的。好，那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好，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就是在这时候在教导他的门徒，要对众人有责任，就是你不仅是对那些接近你的人啊，你所爱的人有责任，他说你要对众人负责，就是要给他们吃，给他们吃。好，那你会发现耶稣不忍心他们这样困乏乏的回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夏令会，我们每一年两次的冬夏令会，我们弟兄姊妹愿意这样来服侍这么多人。虽然旅馆说不可以吃饭，我们还是尽力跟他争取，尽量跟他争取，争取到可以至少可以发一餐便当。为什么？因为有外地来的，他们会多么希望能够有 一餐热腾腾的便当可以吃。好，所以虽然为了发便当我们就要多很多工作了，要这个估计便当数，有时会估得太多，有时 又不够。好，我们也要有人每餐都在要需要那么多人在那发便当，要牺牲他们的追求。好，但是这就是爱，这就是怜悯，而且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你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就与神的心情有份。好，那所以我们的服事，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因为我们被分配到说我们这小组要，我们这个小家要发便当，然后我就发，希望快点发完啊，你们真是赶快走，好烦哦，等等的，你不会因此与神的性情有份。神要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知道说我们想服侍他们，想服侍到他们可以快快乐乐的有一餐好吃的，以至于各方面要去为他们着想。好，那这就是这样的爱。我也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有爱心，而愿意每一天都有车子，带着他们出去这购买车，买他们所要的东西。好，那这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的服事，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爱耶稣里面去做，你就会越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她如果她当小组长的话，小家长、小组长要做带导关怀打电话探访她说她都会做得很好。可是呢，当他卸任了，现在没有做小组长了，要做别的服事的时候，他就把那些组员都忘得一干二净。好，所以他就发现说，觉得自己实在有些问题，为什么对人没有爱？他就在想，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好，他发现在他的里面，对于那个服事常常有大小之分。 哦、例如呢 他比较喜欢做参加诗班啊、或者是这个培训班啊，或者是这个电脑班啊，就是会做一些对自己会有一些得着造就啊、哦、得着有一些学习的这种服事他就比较喜欢。可是呢去做这个清洁工作啦、爱宴啦、哦、带导啦，这种纯粹只是给予的呢他就比较不喜欢。好、哦、那他就是说他就一直觉得说我实在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好，他就发现他有这个大小之分。好，那主光照他以后，他就跟神悔改。好，就是说他以后呢，他就选择的服事，他第一个选择，如果没有办法参加所有的服事，他就是第一个选择的服事就是神要我去做的。第二个就是人的需要，人有需要的我就先去服侍，最后才是选择自己有兴趣，自己可以得到一些学习，一些这个造就的这个机的服侍，最后才选这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神光照他，光照他就是说他就像那个定会讲的那个四个图画哈，神光照他另外一个图画，就是他的手被神牵着，然后眼睛也看着神，但是呢，他脸向着神，但他的眼睛呢，都在注视着自己一直在编织的那一件洁白的细麻衣。好，就是说他并没有去摸到神的心要的是什么，神的感觉是什么。他的心就是眼目就是注视在我自己所编织的这件我的细麻衣要洁白、哦、我要更跟神的关系更好、哦、然后呢我的圣经要更熟、哦、那可是并没有去摸到神要的是什么。他就发现说原来神跟人之间，他所服侍的人之间的中间一个拦阻，就是巨大的我成为神跟人之间的拦阻，以至于神要给人的爱呢都被我拦阻掉了。因为我整个注意力是哪里是可以更栽培造就我的啦，我可以成为更被装备好的啦，我就是这是我，所以面向神就是神啊，你要更爱我，祝福我，帮助我。好，面对人呢，就是透过对他们的服事，我自己可以更有什么的得着经验，得着造就，哈、哦、啊，或者说我爱的度量可以更被拓宽，整个动机还是我，为着我。好，那所以他就说主光照他说他的这个文字工作，神要他做文字工作，好、哦，可是呢，他就当他被光照了以后，他就觉得那我需要就是想要觉得自己没有爱，要拓宽自己爱的度量，好、哦，所以他就参加一些聚会、一些服事，可以拓宽自己爱的度量的，好、哦，可是呢，神就跟他讲说，我要你做文字工作，好、哦，你这个就叫不忠心。就是你还是觉得我现在这方面缺乏，所以我就要多参与这个服事，也帮助我爱的度量可以扩大。可是神要他做文字工作，那文字工作就一直拖一直拖，神说你这个就是不忠心。他说他被神一光照，他真的吓了一跳。他说曾几何时，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这种名词居然会跟他那么贴切的在他的身上，因为他一直以为别人也以为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很追求的、很热心服侍的，可是神说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明白我们的神要的是什么。就像约拿，神要他去传，他也去传了，但是他对他所传悔改信息的对象，他并不希望他们悔改，你知道吗？他也并不希望神赦免他们，他是去做了，服事都做了，他 他的性格没被改变，他没有与神的性情有份，他没有真认识他的神。我刚刚已经讲了，圣经里面讲的认识，好，我们无论是彼得后书第一章，无论是何西阿书，都那个都是说要你们在认识神的事上，好啊，要一直的有长进。那个在认识神的事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神喜爱我们认识他胜于凡祭，就是神喜欢我们更多来跟他联合。在跟他亲密的联合里面，真知道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神常常借着我们的服事，使我们更认识我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我的贫穷缺乏在哪里，然后更认识神的爱跟宽容忍耐 的这个怜悯，以至于更爱上我们的神。我在这个二十几年的服事里面， 我真的常常从服事弟兄姊妹身上，我更发现神那个包容的爱，那个真是有恩典有怜悯到这样一个地步的神。所以这位姊妹呢，她说她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发现自己原来在神眼中是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我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而我们常常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神的眼光中去调整我的动机我的心态，好，免得我们的服事并没有使我们跟神更联合，反而惹来我们好多的怒气，以至于跟神越远离了。好，那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他要我们这样子来从一切的服事里面来更多的认识他。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太15章32节。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
谢谢。你看我们的神那个细腻的爱，刚刚是喂饱5000人，这是另一个事件，这是4000人。好，就是耶稣呢常常怜悯到，不是说哦我要讲道给你们听，然后就讲完道你们走了。好，他就想到说他们会不会在路上困乏。好，他说我怜悯他们。好，所以他又是要叫门徒给他们吃。那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6章31到34，我们看34节就好了。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好，那这里呢在31节讲到呢，耶稣是叫他的门徒说来，好，跟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了，所以他本来是要带着门徒去歇一歇的，结果没想到众人呢跑得比他们快到了那个地方。好，所以耶稣一出来一看见这许多人，就又怜悯他们。虽然他本来想歇一歇的，他就怜悯他们，他又怜悯他们就怎么样呢？他说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所以我们要常常怜悯别人，邻里的可怜没有牧人，那怜悯他们要怎么样呢？就是给他们信息，喂养他们。好，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很有爱心，他们就是说要把这个信息啊，礼拜天啊，还有礼拜六的祷告会啊，好，信息都要弄在这个网络上。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信徒，他们真的没有牧师。好，他们没有牧师。好，然后呢或者是说他们就是他们邻里他们需要喂养。好，我们继续有好多的，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就说要把这个放在网络上。好，那结果呢我们就收到各地方来的这个信， 哦，他们就说我们就是你们网路上的会友， 网站的会友，哦，那他们呢每天都上网站在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像温哥华有一位妈妈，她说每一次我们的信息一在网站上，她的女婿就会马上把这个就录下来，然后给她，然后她马上就 copy 好多卷，就开始给这个教会的姊妹，给那个教会的弟兄，就开始这样发。好，那不止这个地方，我们到德州去也是，那个弟兄也是，他说我找不到一间教会。好，那他就说我都是靠着看网站我们的信息，好，所以我一到德州去，他就看到马蒂娜，他就说马蒂娜你上次没有讲到哈，那个江牧师替你讲，他什么都知道，我们才刚发生的事他什么都知道。啊，那其实这些对我而言都非常不容易，知道吗？因为我们对自己弟兄姊妹讲的话讲过了就算了嘛，那么硬要弄到网站上，就好像要对全世界的人负责，你只要一句话不合人意就会被攻得不得了。我们不是爱出名的人，所以这些事对我们就觉得很是真的是多很多的不容易。你只要一句话讲得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合宜就不得了了。那个是我们的十字架，但是我们需要怜悯人，好，就是给他们吃，给他们，神说你们给他们吃。我也可以说我只对我们教会负责就好，我只牧养我们教会就好，但是现在变成那么多地方都需要。那我们也可以一年一次特会就好，但是他们有的人就是夏天来方便，有些就是冬天来方便，有些人是两次来都方便。好，他们需要，他们渴慕要有。好，所以神一直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对越多人负责，需要去喂养越多的人。好，那这个正是我们的长大。神是这样子，你看他已经这么疲倦了，他又看到他们又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因为今天人活着不是重点，不是要食物，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去教训他们道理。那今年的夏令会也是好，就是我们都愿意更从心里面去连续别人。我看到报纸上写说在台湾有人得了 SARS， 然后去医院已经被医好了出来，结果呢左右的邻居呢就希望他搬家，还有这个附近的杂货店不肯卖东西给食物给他。哎呀，我就觉得说这个末后的时代真是一个爱心冷淡的时代。但是神的百姓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好，谢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未曾蒙连续的，我们现在蒙了连续，成为神君尊的祭司，是特别被拣选的族类。好，是一个是属神的子民。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圣经上已经说了，末后的时代人的爱心会冷淡，但是他要他的百姓更活出一种不同的生活来，是一个宣扬那招我们从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这一位的美德。我们的耶稣他身上的那个光明 是没有办法被黑暗 来侵袭的，是没有办法受黑暗来破坏 来影响的。而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我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应该活出与世人迥别的生活来。他们越没有爱心，我们就要越欢喜快乐的要去服侍人。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非常的欢迎每一位来参加。好，那个有一位这个东在纽约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哈，有一个叫做大都会事工，我们教会对他们每个月有固定的支持。好，那这个大都会事工的那个负责人就是比尔，好，他就是专门在做这个布鲁克林的这些儿童的事工。好，他带着他的同工呢，每好多年前我看他们的那本书，他就已经每一个礼拜有20000次的探访，他的同工们每一个礼拜20000次的探访。好，那他呢3月份，好，这个在3月份有一天呢，晚上9点多，他就是带着照相机要去照一些景观，要放在他们的这个杂志刊物上面的时候，就后面来了2个男的，好，然后就掐着他，就说把钱包给我。那他就说我没有带钱包，他们就搜他的身上，就搜出了那个照相机跟那个他的表，把他照相机跟表就拿走了。好，然后呢，然后他就发现怎么有一个冷冷的东西在他的嘴巴里，就是一把枪，枪就塞进他的嘴巴，然后他就听见他们两个就在说杀了他 ，just kill him。好 ，just kill him， 好，杀了他。好，那然后他就听到嘣，那个扣扳机的声音，好，一个扣扳机的声音，哎，结果子弹没有发出来，好，没有发出来，他就开始一直挣扎，一直要挣脱，好，结果他们又扣了第二次扳机，好，那个子弹就从他的嘴巴，好，嘴巴，然后穿过他的这个左边的脸，然后子弹这样出来哈，所以他整个脸都肿起来，他就那个子弹一扣扳机，他就觉得他的头好像爆炸，好，炸开，然后那个整个的左边的脸就这样流血啊，这样子哈，那他整个就倒在地上，那两个人就看他那个血像疯狂似的流出来哈，所以那两个人就想他在死了，就走了哈，那。他就摸一下脸，哇，那个血这么多哈，他就努力的回到他的那个 van， 他的车子里面哈，就拿起那个 cellphone 哈，那个手机哈，他只有很微弱的只能讲出一句话，说我被枪击了。他打给他的同工，说我被枪击了，你们到医院来见我哈，这样，然后他就赶快开车开到最附近最近的一个医院，然后那个医院就马上花了3个多小时给他开刀哈，开刀这样。那他寄了一封这个刊物，一封信来跟我们讲哈，他谢谢大家对他们的关怀哈，啊，那也谢谢人为他们付这么高的这个医药费哈，这样。那他就说我现在已经已经好了，我这个礼拜五又可以去开车，又可以再去接这些我所不认识的孩子们了。好，那他就讲到说，他说他在他的房间里哈，在房间里深夜的时候，他就在思想这两个人哈，这些事情，他说里面就一幅一幅的图画出来。好，就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就是有这个，像也有一个19岁的，就杀了2个警员，哈，脑袋开花，哈，射击2个警员。那另外也有一个10岁的孩子，哈，就拐诱一个3岁的孩子，哈，把他拐到了这个公园，然后就拿棒球棒。把他打死，把这3岁的孩子打死。 那有人警察就去访问他的家庭，原来他的家庭呢是他的妈妈5年前，这个10岁的孩子5年前妈妈死了，癌症死了，那爸爸呢瞎眼，所以这个孩子在外面遭到好多的凌虐、哦、这个成长的过程遭到很多的凌虐，没有人来帮助他，所以他会性格这么扭曲跟残酷。好，那他就想到说，很多孩子，好，他们在他们的那个人生的关键点上，就是他们的一个家庭一些变故，有一些需要上面，就是没有人来引导他们，带领他们来认识神的爱，好，以至于他们后来会成为这样子的帮派。那他说，你们要记得，每一个贩毒者，每一个杀人犯，每一个卖枪械的，他都曾经是一个可爱的5岁的小孩子，他只不过需要人家抱抱他，他只不过需要人家给他一些爱的关怀而已。好，那他说他里面就这样一幕一幕的想到这些呢，他就忽然间就不觉得那两个是个男人，他就不觉得是两个男人在他后面这个抓他，而他觉得只不过是两个害怕的、哦、这个害怕的被人遗忘的小孩子而已。你看神对他的医治真的是一个心灵完全的医治，如果换了别人，这种惊吓不知会如何。而且他不是只有一次，他这次是被这样，他以前已经很多次被打，被刺一刀，被什么的。好，那他有一次是人家拿着，就忽然间就一群青少年围着他，然后一个手中就拿着汽油罐，一个手中拿着打火机，就他们正准备把汽油浇在他的身上、然后要点火的时候，忽然间上面这个就有小孩子喊了一些西班牙话，哎，这群人就不知道怎么搞，就停止了，就离开了。他到现在不知道他那个是讲什么话，是讲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就这样停止离开。他说否则我就成为一个火柱的人了、那他是知道有这么多的危险，但他继续的在那个地方。他说因为这些孩，因为神把他爱这些孩子，怜悯这些被遗忘的孩子，这些可怜的孩子的怜悯和爱放在他的里面。那所以呢，他就说，虽然他说他知道那个枪杀他的是谁，因为他每个礼拜都看到这个人，可是他并没有去告诉警察是谁去抓他。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已经在这个地方载孩子载了那么多年，这两个人小时候怎么被我遗忘掉了，没载到他们呢？如果这两个小时候我有载到他们，他们今天就不会成为这样的流氓。所以他就说，仇敌啊，你错了，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就是你没有把我杀死掉，你把我枪杀了，然后留在那里死掉。他说神却叫我活过来，向全世界的人要来传讲神的爱。他说我现在活过来了，我不会害怕，我会比以前更强壮更勇敢，而且我跟神许愿说，神啊，我一定要尽我所能的去做一切使这个儿童事工可以影响更多的儿童的，不止在这个纽约 Brooklyn， 而且在全世界，我要兴起更多的儿童事工，因为这些儿童们小时候我们的主日学怎么的带领他们影响他们，可以决定他们一生的生或死。那他说，神啊，我答应你，我一定要请我的所有的力量来扩展我们的儿童事工，来带出最大的影响力，使所有的孩子们都不需要长大变成像那两个流氓一样。弟兄姊妹，这位 这位比尔，哈，等一下你们可以在外面可以看他这个疤都还在他的身上，哈，那你会发现在幕后的时代 ，My Biko 讲了说 ，My Biko 他说在幕后的时代是一个大大被震动的时代，是很多地方都会遭到审判，而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蒙神的拯救从灾难里面逃出来，但是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人蒙神的呼召进入灾区，去那里一直传福音，带人信主，带起24小时的祷告，这就是神所要做的。好，那我今天的负担呢，就是盼望我们借着这个约拿书，我们已经今天是最后一篇的总结，好，就是我们要除掉那个一个宗教上的排他性狭窄的那种民族意识，我们要像认识我的神，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即使对那个作恶多端的尼尼微，他都不忍心他们会这样子的被毁灭，还是希望他们悔改。我们要有神这样的爱，扩大我们那个爱的度量，服事的度量。另外呢，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要对准那个焦距，我们不要从事一些形式化的服事，好像我现在是负责做招待，哦，我就只是在那发单张啦，哈，给他们带位置。我是不是盼望我所招待的每一个人今天进来，他们都可以大大的遇见神？我们即使是发便当，我即使是做交通组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服事，我是真实的盼望要把他带到认识这位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跟他联合。所以我们的主日学也是，我们不是说哦，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做，哎呀我已经教三次了，现在该你教了，哦，然后为一些事情在那不高兴，而是我们是不是里面充满了火热，一直神啊神啊，你让我知道这一次的我下个礼拜所要教的主日学怎么样可以带领这些孩子起来真认识你，真爱上你，起来认识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主啊，我渴望这些孩子他们生命有一个真实的改变，真实的突破，而不是好像我就照着教材交差了事，讲完了 OK 了。我们每一个服事都是需要是那样有血有肉的服事，是一个生命摆上的服事，像这一位比尔一样。你看他这种遭到这样的事那已经那么多次了，对不对？他没有一点爱心冷淡，他没有一点灰心，觉得神啊你怎么不救我。你知道我看完这一篇，哦，就是真的很迫切的为他祷告，主你一定要存留你这个仆人的性命，好让他可以更多的来带更多孩子来认识你，你一定要差遣天使保护他。其实我真知道是天使保护他，否则那个第一枪是直直的进来，枪弹进入他的这个里面，一定死的，一定死的。怎么会第一枪扣了扳机，居然子弹没出来？好，那第二枪是从旁边出来，所以就是这一边的这个开刀这么快，三月先到五月的时候，他就已经又要出来开 bus 再来载人了。好，那他有一本书是他是。我们的孩子，哦，很感人，我昨天又再翻了一些，我觉得非常感人。那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花很多时间在亲近神的人，他说那种孤独的时间来亲近神是最重要。我知道这种爱不是天然人的爱，天然人的爱会灰心的，从神来的爱不会的，从神来的爱是越战越勇的， 从神来的爱是困难越大，逼迫越大，我的那个反击的力量就越大的，因为我就是要让仇敌羞愧，仇敌要来攻击他的事工，他就要让仇敌羞愧。他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神啊，我一定要竭尽所能的一直来抢救这些孩子们。所以他才刚有一点好，他已经又要去开 bus 了。那么殷勤的服侍，火热的服侍，不顾生命的服侍，我觉得主耶稣就是这样才可以得到劳苦的功效。一个属神的人所能够寻求的最光荣的勋章，是因着侍奉而受到的伤痕，是因着神所要给我们的这冠冕而受到的损失，是因着基督而受到的耻辱，是因着服侍、因着工作而受到的耗损，这是我们所能够寻得的最光荣的勋章。所以求主真的让我们借着约拿书，我们知道这位全能的神，他要我们来跟他的性情有份。怎么样跟他的性情有份？不是只是那一直祷告，主啊，给我怜悯，给我恩典。你祷告了，主就会做，主就给你机会，让一个很不可爱的人在你旁边，让你去怜悯他。主就会给你机会，让一个你觉得很讨厌的人，神要你去对他有恩典；一个很不讲理的人，神要你去对他有恩典、有怜悯。借着这一些来跟神的性格、性情有份，而我相信神真的要得着这样一批的先锋，活出与世迥别的生活。当世人在那贪生怕死，在那越没有爱心的时候，爱心冷淡的时候，我们要求主从我们身上更彰显出他那个爱的美德、怜悯的美德。好啊，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歌讲到说，他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位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是我的神，我所侍奉的是这样神，那我们每个人都要带上一个冠冕，就是慈悲跟怜悯、仁爱跟慈悲，成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的标志。我们起立来唱。对不起哈，我要再讲一下，这一位毕尔呢，我昨天看这一篇哈，他就讲到说他们今年也有一个 Brooklyn 的 boot camp， 他们也有一个新兵训练营。好，那他们要训练什么呢？训练这些对主日学有负担的人。好，对主日学有负担的人，好，他说是要训练你们来从事那些让你精疲力竭的这些活动。好，你知道他们对于主日学，他们真的设计一切的活动，要让孩子们快乐，然后在快乐里面来认识神。好，那所以如果你们要去报名参加的，你们会后可以到外面去看这个。那另外呢，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于儿童事工主日学你有负担，你觉得儿童那么重要，你可以来跟我们的主日学校长洪文，就今天我们的司勤，跟他报名。好，跟他报名。好，不是在乎你有没有能才干，而在乎你有一颗愿做的心。好，这一个人他就想到，他说当他坐在深夜在那想的时候，他就想到那两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这样可怜的孩子，然后他就忽然间又想到好多年前的一个可怜的孩子。这个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基督徒出钱让他去参加夏令营，使他信了主认识神，他今天不知道会成为是开枪的那一个人，还是被枪打死的人。那个人就是他。好，那他就是从小被父母离弃的人。好，母亲就这样离开家，说他就这样等等等，一直都没有回来，等了几天都没回来，然后就有一个基督徒发现这个孩子怎么一直都坐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关怀他，然后出钱说邀他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他就这样信了主。 信了主以后，然后人家就栽培他，就成为一个说去做开巴士好不好啊，去载人。他说哦，这个我会，他就去开巴士载儿童。你怎么知道他就发展出一个开巴士载儿童来聚会的儿童事工，而且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儿童事工，而且还影响了全世界几百个的教会的儿童事工。只是一个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一个人，愿意一颗愿意的心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不要小看你自己。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你奉献服事的祭坛，一定要有你真实在那全心的摆上，在那取劳，在那服事人的奉献祭坛，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好，那如果你对哪方面有负担，请你可以写一个单子，填你的名字，投在奉献箱，写你的电话号码。好，那神需要你，教会需要你，借着这一切服事，使我们与他联合，与他的性情有份，好吧？我们请你一起来唱。